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时间真的是一晃而过，已经到了七月的下旬了。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啊，好像这个月没有做特别多的事儿，但是就一下子一晃而过，一周一个月就过去了。前两天和朋友们在见面的时候聊的最多的话题啊，就是最近真的有好多好多演唱会或者是 live house 可以看。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喜欢去 downtown 的几家live house， 在周末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听现场的音乐，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鲜活的，特别甚至是震耳欲聋的那种感受。但是后来呢，回到北京之后，哎，发现这种 live house 可能它在音乐的感觉上和西雅图还不太一样，但是在大型的演唱会当中却找到了很多的乐趣。我感觉身边的朋友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线下看一场话剧，看一场音乐会，或者是体验一些好玩的密室啊、剧本杀等等，变成了我们在线上去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到了线下。是因为疫情之后大家被憋的都想走出来转一转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好像更多人愿意到线下看音乐演出，好像也是因为他们更希望能够触碰那种鲜活的生活。我还专门翻了一下数据啊，说2024年大型演唱会观众人数也超过了2900万人次，票房收入创历史新高，突破了260亿。所以看到这个数字，我就觉得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当然这只是一个国内的数据，可能包括海外这个数据就会再翻好几倍。并且呢，看演唱会的人呢绝对已经不只是年轻人了，父母现在也开始学会抢自家偶像的门票。如果你看过前段时间的一个新闻报道，就觉得特别有趣。大家能想到以前有一个唱2008年第一场雪的一个歌手叫刀郎，大概率已经快有十多年，将近20年的一首歌了。那他现在的票非常非常难买，不亚于抢周杰伦的票。然后呢，线下的演出好像也似乎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就是能够穿越时间的洪流，让不同年龄的人都平等的享受这一份快乐。比如说凤凰传奇，好像是我这一代80后、90后会比较听得多一点的啊，甚至很多70后也很喜欢的这样的歌手，00后也会唱他们的歌。过去我好像对这种魔力不是很理解，我就觉得演唱会是属于我这个年代的人的特权或者是独宠。但后来我会发现，原来当我开始走到线下，然后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一场演唱会其实并不在于这个歌手你到底会唱他多少歌，而是体会了那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几个瞬间。我应该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带着父母去了一趟日本，在日本的时候偶然就看到有这个唱再回首的姜育恒的演唱会。当时我还在想说啊，我说姜育恒我只知道一个再回首这首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然后父母非常非常非常坚持的说我想看一场演唱会。但其实我之前并不是没有带我妈妈看过演唱会，比如说我带她在北京看过梁静茹的演唱会，她也还有几首歌能哼得上来的。然后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当天晚上姜育恒就要演 就是有这个演唱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买票，因为我估计都已经卖完了。托了几个朋友辗转的拿到了三张票，我带着父母一起进到了这个在日本东京的演唱会的现场。全程我都感觉到他们享受其中，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他们会唱歌的那些部分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特别的沉浸融入，挥着荧光棒。哎，我会发现其实原来并不是我们这个年龄层才专有的演唱会，原来他们也有喜欢他们的那些独特的回忆。所以说我在总结，在反思，到底比起线上听歌，线下是不是更容易让人体验出那种融入，或者是那种毛孔张开的那种站立感。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手机听歌，包括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喜欢听歌，甚至音质更好，而且还能随时切换啊，随时我可以再来一遍。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精力去抢票，花很多的费用去跑到现场，甚至不在一个城市，我甚至可能会坐高铁飞机到另一个城市去看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我后来在想，也许就是因为演唱会和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听歌，而是让人收获一种置身在音乐当中的体验。比如说当潮水般涌来的音浪，合唱的声音，或者是当扫过人群的那种绚丽灯光，随着节奏摇晃的灯光棒，或者是闻到空气当中有青草的味道，有大演唱会那种人群的甚至是汗味交织的这种气味，又或者是那种感受到胸腔脚底板随着鼓点强弱在微微震动的这种身体的感受。所以也许我们真的不仅仅是从听觉在听这首歌，我们的感官全方位的被调动起来了，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沉浸的世界。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演唱会和音乐节，特别是音乐节，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奇妙的体验，就是一种站立的体验。这个站立不是害怕的那种站立，而是在音乐当中短暂的但是强烈的生理反应，它可能会伴随着一种愉悦的刺痛感，让人毛孔竖起，起鸡皮疙瘩，流泪，心跳，心跳加快，或者是忍不住的尖叫欢呼。所以说这个词好像描绘了由音乐所引发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就像是某一个旋律突然击中了你，你灵魂被颤动了一下。所以其实就从心理学角度或者神经学科角度来讲，站立会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与奖励相关的神经通路，尤其是叫做伏隔核。在这个区域当中，比如说我们吃到了好吃的，获得了快感，或者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极度愉悦的时候，就会开始活跃在这个区域上。也就是说，现场听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并不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而是对身体做出最直接、最真实的反应。那么，很多人会说了，那么在非日常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出走，去享受一次迷人的失控？反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80后、90后来说，我们时常需要一个游离在日常之外的第三空间。看过很多的这个视频里边都说啊，男人在下班回家后的第三空间，就是在车上独处的这10分钟。那么人类学家也提出了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某些仪式性的时刻会短暂的脱离日常生活的秩序、规则和身份，进入一个基于有序和混沌的空间。那其实音乐节、演唱会这些非日常性的场景就是这样的存在，在这里你可以短暂的脱离现实的种种框架，放肆的哭，放肆的笑，大声的呐喊和尖叫，你抛出了你的社会身份，做的只是一个享受音乐的普通人。你普通到你的一个角色的松动，会让个体体会到一种脱离束缚的自由，享受难以的失控感，从而获得心理上的释放。想象这个场景，你永远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比如说饭店里突然站起来听到喜欢的歌跟着大声合唱， 但是你却会在音乐会的现场，当突然听到你喜欢的那首歌，你会站起来逃离那个座位，不停地挥舞着荧光棒，这就是那个当下脱离自由框架的你。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恢复体验。什么叫恢复体验呢？就是注意力恢复理论。心理学家提出，人类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处理各种事物，就会导致认知疲劳，而特定的一些类型的体验可以让人更加将注意力放松下来，从而帮助个体恢复心理的能量。而这种恢复体验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呢叫做软性的吸引力，比如说轻柔的、自然的，不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常常就会发生在我们与大自然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露营，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较置身事外的好玩的活动。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强吸引力，比如说强烈的调动着感官和情绪，注意力被高度的占据，然后刺激的体验，比如说密室逃脱、音乐会、演唱会等等等等。因为超大音量、飞舞的灯光、热闹的人群，当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人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沉浸感。而这种高度的感官体验甚至还会引发一种叫做崇高的体验，这是一种超越日常尺度的情绪，甚至会混合着敬畏、感叹、感动，还有多种情绪的混杂。再加上如果当下你那个看的现场正好是你最喜欢的音乐会、演唱会或者是歌手的一个 live 的话，你会发现你还会极大的感受到你和偶像之间带来的链接感。那么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你看到几万人共同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唱着同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我在这个瞬间里被淹没了，更庞大的世界将你温柔的包裹。当说到这里，如果你有过这种演唱会的体验，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无论你是不是会唱台上的那首歌，你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所深深的感染着。另外呢，就是现场可以迅速的让你找到同类，短暂的拥有很多陌生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自己一个人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那会儿应该是我有一次回国，然后呢只是短暂的停留，刚好碰到了她的演唱会，我一个人买票到了现场。然后呢大家可能看出来我是一个人，就是在我前后左右的朋友都看到我是一个人。一开始我还有点羞涩，不好意思站起来，但唱的那种很欢快的歌的时候，突然间我就被后面的观众一下子拎了起来，说来站起来咱们一起唱。然后后来我记得我拍了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当中不乏和这些陌生人的合影，我们每一个人都挥舞着荧光棒，然后我们都每一个人特别兴奋，特别特别自然，然后就是那种深入每一个音符当中的那种愉悦感。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种场景下，你特别容易和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会对从未谋面的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要过来找我玩，他说他带着他的男朋友，然后我说你哪来的男朋友啊，你已经好久没有谈恋爱了。然后他就说对啊，他说我前两天去草莓音乐节，然后认识了一个我身边的男生。我说啊，会和一个陌生人因为一场音乐会开始一段恋爱吗？他说对，而且我们已经见家长了。我当时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当下认识的彼此是见过彼此最快乐、最真实，或者是最自由的状态。所以说从生理层面上来说，一起听歌时真的是在共享心理心跳，当我们大脑就会对音乐的节拍做出相同的反应，就会出现出和心跳节律和脑电波相同的情况，所以这些行为都会悄悄地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和他说，我说哇，我好羡慕你啊，我说这样都能让你遇到喜欢的人。他说对啊，他说我觉得也很意外，他说但是当时我们看完演唱会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同频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相同的，会享受当下的，然后又喜欢相同一个偶像的人。我觉得人不仅仅是因为怀揣着同样的兴趣喜欢同一个歌手一个歌就得以卸下防备，快速的建立同盟。我只是觉得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在这个大的一个完全被放下那种束缚的空间当中，人不再是陌生人，而是突然间做了几个小时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甚至呢，有调查研究啊，还调研了说全球11个国家的569个受访人，调查之后发现音乐给人带来的归属感仅次于社交活动，而远远的超出了运动、艺术等其他活动。积极的情感体验就在共享音乐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产生和流动，那么线下也会给人带来更为鲜活的感受，它是一种虚拟世界无法比拟的。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曾经做过这种对比分析，就是分析不同的社交方式，一个人线下互动的比例越高就越不容易感到孤独，而线下互动的比例越低孤独感就越强。其实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弱的连接，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音乐连接着过去，也塑造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跨越千里就是为了听一首老歌，很多人忙放下身边所有的琐事，只为了找寻儿时的自己。他有些人想去见一见耳机里的那个人，听一听那些让人安心的老歌。想一想老歌之所以打动我们，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他们绑定了我们过去的某段经历，可能是某段未及而终的恋爱，也许是各自奔赴各地散落天涯的毕业，或者是人生消沉困顿时最为反复的播放的旋律。因为不会有人永远18岁，但是那些青葱的岁意，那些难忘的回忆，那些让人觉得心跳加速的乐趣，这些才是人生当中最为珍贵的体验。有些时候我们常说，当你发现有些人有些事已经在记忆里模糊掉了，但是你一听到老歌，你就会说，嘿，我还记得这个人这个事儿。你记得一切你想记得的东西，但是都藏在那些音符当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到这里你也跃跃欲试，不妨就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演唱会、音乐会，或者是一部话剧、一个喜欢的演员、喜欢的歌手所给我们带来的 live house， 这种体验无可比拟。又特别是加上有很多人会说，我也很久没和朋友见个面了，小时候一起听耳机里的歌的那些朋友都到哪里去了呢？也不妨和他们打个电话约上一场，就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唱歌了，可是这一次我不想和你在 KTV 里唱了，我想和你在线下见，我想和你大大方方的用最大的音量去唱那些我们以前记忆中的老歌。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想把收音机打开，或者是把你的手机的 MP3 打开，去感受一下自己久违的好久没有听起来的歌，去听听那些歌里的歌词，去找寻你难忘的青春回忆。因为你永远不会18岁，但是那些歌会把你带到18岁，那些有趣的人会在你的记忆里永远熠熠生辉。说到这，快和自己说一声晚安好梦，但是不要忘了睡前听上自己喜欢的那首歌，让梦带你回到你曾经最爱的18岁。我是主播思墨，每个周末我用声音陪伴各位，希望今天晚上你会想起一首老歌，让这首老歌带着你回到你一直一直都回不去的时光，然后明天选一场演唱会，去到线下，去和人群中尖叫，去活最真实的自己。好啦，晚安，我们下周再见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